从商业模式到突破性产品，从组建队伍到融资扩张，创新从来不是一个可选项，它是创业者进入商业世界必须的代价，也是他们乘风起飞的原动力。让大象飞，史蒂文·霍夫曼作品，硅谷顶尖投资人教你一飞冲天的创业术。本书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叶之痕制作。与其他任何方式相比，在硅谷的设计创新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你仔细观察一下，绝大多数利用手中的专利技术开始创业的公司，还有那些在一开始除了一个创意以外其他什么也没有的初创企业，两者相比较，如果前者无法清晰地理解他们的客户，那么他们的日子与后者相比可能会更加艰难。你听说过某个解决方案正在搜寻与之匹配的问题这种荒唐的说法吗？一家企业一旦拥有了自己的专利技术，这项技术就有可能在无形之中限制企业探索市场的能力，企业的日常经营就会紧紧地围绕着这项技术。而如果当下的市场机会还不是那么的显而易见，这家企业就很有可能会主动搜寻适合这项技术的市场机会。我把这种情况称为技术陷阱。我在创始人空间经常能看到初创企业落入这一陷阱。最近有一家欧洲的初创企业的创始人来到我们这里，他们刚花了几年的时间和数百万美元开发出了一种裸眼 3D 显示新技术。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他们手上的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但是依然还没有将该项技术产品化，更不用说构思什么商业模式了。我们竭力地帮助他们寻找到了一个能够被硅谷的投资人所认可且与市场相匹配的产品。我想告诉你的是，如果他们能在花数十万美元进行研发之前就对市场进行相关的调研，那么事情就会容易很多。你很容易就会相信你的技术会给你带来独特的市场优势，而事实上你手中的技术却在阻碍你的发展并限制你的市场机会。背负着专利技术却没有明显的商业机会的企业，往往会推出适用于手中技术的解决方案。但是问题是，这些解决方案往往只是为他们的客户解决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让我们面对现实吗？确认客户的真实需求很难，但是找到一个能让你为之创立一家企业来满足的客户需求则更难，更不用说寻找到能满足特定技术要求及限制的客户需求了。对此，比特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一种虚拟货币，有人认为比特币可能会最终取代现金和信用卡。他们的理由是，比特币是建立在区块链这一技术奇迹之上的产品，但是实际上几乎没有人想用比特币来取代信用卡。比特币对于消费者而言只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的优秀解决方案。我还记得有很多初创企业从硅谷一些顶尖的风险投资公司那里融到了巨额的资金，其中就包括安德森·霍洛维茨风险投资公司，而仅仅只是为了想方设法找到一个问题来加以解决。但问题是，根本不存在任何问题需要解决，人们对于现状已经非常满意。尽管有很多人说得天花乱坠，但是我没有投资任何一家比特币的企业。这里的分析很简单，使用信用卡对我来讲很舒适、方便、值得信赖，而且我每次使用信用卡都能拿到 2% 的现金返还，而使用比特币令我感到很困难、不方便，而且币值有很大的波动，另外还没有现金返还。 唯一还有些价值的就是区块链技术，但作为一个消费者，我对此并不是很在乎。我必须承认，作为一个技术极客，我对比特币非常感兴趣，但是我内心作为消费者的另一面却在最后胜出了。有时候硅谷会喝下他自己的迷魂汤，这通常是当一种新的技术出现时，这种技术是如此诱人，以至于所有人都会喜欢上它。但是最终却发现，任何的迷恋都是短暂的。谷歌对于发展新技术可谓不遗余力，但是很多人都知道，被谷歌所否决的项目数量几乎要比其他任何公司否决的都多。谷歌的很多项目，包括谷歌眼镜、谷歌 Well、 谷歌 Busy 和谷歌家等，都是从解决方案出发，反向搜寻所需解决问题的典型案例。所以谷歌的月球发射项目在2016年的第二季度损失了 8.59 亿美元，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了。我们将会在下一波的 VR 和 AR 应用 APP 中看到同样的事情在重复发生。其中超过 90% 以上的 APP 将会是针对那些根本就不存在的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这些技术同样是如此诱人，所有投资人都在蜂拥而上，此时根本就不会有人去鉴别什么才是赚钱的业务，什么只不过在 PPT 文档中才显得极为漂亮。 VR 和 AR 就是技术和业务被本末倒置的典型例子。采用新技术的动力应该来自于商业上的需求，而不是相反。我非常喜欢阅读历史，特别是那些著名发明家的传记，而历史告诉我们，大多数的发明家终其一生都没有赚到什么大钱或者创立什么新的企业。让我们来看一下尼古拉·特斯拉令人惊叹的一生吧。他发明了日光灯、收音机、遥控装置、电动机、激光以及无线通信，但临终却身无分文，并且还被人完全遗忘。对于一个发明了这么多惊天动地的技术的人，怎么可能在其死后名下却一无所有呢？不幸的是，特斯拉绝非是一个孤独的案例。下面这些发明家同样在贫困中离世，但是他们在生前却在技术上做出了惊人的突破。约翰内斯·古登堡，活字印刷机。埃德温 ·H. 阿姆斯特朗，调频收音机。安东尼奥·梅乌奇，电话。鲁道夫·迪塞尔，柴油发动机。杰弗里·达姆，集成电路。查尔斯·古德伊尔，橡胶的硫化。这份名单我们还可以继续罗列下去。我并不是在给那些想成为发明家的人泼冷水。发明家在我们的社会中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我只是想清楚地表明，把一项新的发明转化成为一项具有活力的业务，或者说生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难度是无法想象的。重大的突破往往来自下一代的创业者，他们只关注市场上出现的机会，而不会被任何特定的技术所约束，除非该项技术刚好能服务于他们的目标。作为一个天使投资人，我一直在和一些非常早期的拥有某种专利技术的初创企业进行接触。这些企业的创始团队总是觉得他们必须使用这些技术，通常他们给出的理由是，他们在开发这些技术的过程中已经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不过他们最终却发现，他们所创造的东西找到一个能匹配的市场，要比他们之前已经完成的开发更为困难，并且更耗费金钱。每当一家初创企业带着一项新的技术找到我，却无法向我证明客户需要这种技术时，我就会打退堂鼓，因为他们带过来的实际上是一份死刑判决书。这就好比 有人给了你一把钥匙，可以打开某一个藏宝箱，但是却没有告诉你那个藏宝箱被埋藏在什么地方。我认为最好还是先拿到那个藏宝箱，然后你可以再想办法去撬开那把锁。聪明的创业者就是这么干的。把技术转换成金钱这件事，大公司做的并不会比其他人更好，特别是当所涉及的技术和他们的核心业务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时，更是如此。当贝尔实验室为例，他拥有一系列举世无双且震撼世界的发明，其中包括第一个晶体管、太阳能电池以及高分辨率电视机。但贝尔实验室并不是从这些技术突破之中收获了最大利润的公司，真正获取大部分利润的是那些从贝尔实验室获得技术使用授权，并围绕这些新技术创立了新的产业的创业者。施乐公司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是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案例。这个研究中心发明了以太网、图形用户界面、点阵式显示、桌面图标、弹出式菜单、重叠式窗口、鼠标以及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在这些技术中，没有任何一项在过去为施乐公司增加了多少利润，或者阻止了这家企业的衰退。事实上，通常来讲，推出新技术的企业或者个人并不能从该项技术中获益，真正获益的是那些看到了新技术的市场机会并且扑向新技术的创新人士。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让大象飞》，硅谷顶尖投资人史蒂文·霍夫曼作品，教你一飞冲天的创业术。以史蒂夫·乔布斯为例，他拿走了施乐公司最为珍贵的发明，然后以这些发明为基础创造了 Messi。 托马斯·爱迪生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并不是第一个发明灯泡、电影摄影机、发电机、蓄电池以及电报的那个人，但是他却看到了其中的商机，并且创造性地走出了自己的成功之路。在辨识商业机会上，爱迪生是一个天才，但是他的天才还在于他能够在窃取发明者所有声誉的同时，把各种要素聚集在一起，构想出该如何把产品推向市场的策略。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创新者所做的事情。爱迪生的形象浓缩了一个发明者和一个创新者之间的差异。发明者把新的科学和技术带入这个世界，而创新者利用这些新技术开启全新的商业机会。如果你正在读这本书，那么你应该并不想把自己锁闭在一个研究实验室内，可能你更想利用外界已经存在的技术来转变你自己所在的行业。那么让我们来做个约定吧，不要去走那条在研发上花费巨资却不知道最终结果会怎样的道路。相反，你应该去观察这个世界，找出存在的问题，然后对现有技术做出调整以适应你自己的目标，最后通过测试市场来发现是否存在着相应的需求，并探索可能的市场机会。桀骜不驯的硅谷聚集了一群疯子。我是一个硅谷人，我只是觉得硅谷人能做成任何事情。埃隆·马斯克、特斯拉汽车公司 CEO、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创始人。如果技术并不是硅谷成功的关键，那什么才是呢？当然绝不是我们的智力。我能告诉你的是，事实上美国人并不比其他国家的人更聪明，我们的大脑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特别的优势，但是我们有更强有力的东西，冲劲儿和多样性。硅谷最开始汇聚了一大群来自美国各地和周围格格不入的人，黑客、嬉皮士、艺术家 和技术专家，他们中包括了斯图尔特·布兰德，他撰写了《全球目录》，史蒂夫·乔布斯，这是一个经常不洗澡而且只吃水果的怪胎，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他主演了《掩饰之母》这一场好戏，巴克明·斯特·富勒，他使地球宇宙飞船这个说法广为人知，肯·凯西和他的快活的恶作剧群体，戈登·弗伦奇，他是组装电脑俱乐部的联合创始人。上面这些只是我们随意举出的一些例子。创造力之所以能在硅谷被引爆，其关键在于它能够让一个 MBA、 一个艺术家、一个书呆子气十足的科学家以及一个吸食 LSD 的嬉皮士在同一个房间里相互碰撞各种奇思妙想。正是这种碰撞催生出不止一家能改变这个世界的企业。在无秩序的和崇尚自由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很多人都认为仅仅这些充满了创意的头脑聚集在一起就能引发一场革命。在那个时候，改变世界并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弥漫在每一个人所呼吸的空气中的使命和现实。承担风险，大胆尝试，精神觉醒以及新技术，所有这些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能让思想不断扩展的佳酿，推动并改变了硅谷创业者和发明家的面貌。无论是前华尔街那些穿西服打领带的金融从业人员、专家学者、研究人员，还是市场营销人员、设计师或者黑客，所有人都已经转而膜拜硅谷的信条。任何人都能让不可能的事情成为现实。所有这些根植于我们的多样性、思想的自由以及非理性的乐观主义的东西，在今天依然推动着硅谷绝大多数的创新。我引用一句史蒂夫·乔布斯的名言，在硅谷，人们非同凡响，我们以反叛者而自傲，我们开拓，我们质疑现状，我们走在一条还有人迹的路途上。艺术和科学之间的界限持续不断地被模糊化，所有走在硅谷创新前沿的那些人都传承了历史上那些创新先驱的精神，这些先驱中就包括了阿达·洛夫莱斯，他在1842年就将艺术和数学编织在一起，首先提出了通用计算机的基本概念。而在当时，还没有任何人听说过半导体，更不用说操作系统或者程序语言了。利奥纳多·达芬奇是另外一个创新精神的典范。这个世界上，除了他之外，还有谁能理直气壮地声称自己是一个发明家、画家、雕塑家、建筑师、科学家、音乐家、数学家、工程师、解剖学家、地质学家、天文学家、植物学家、作家、历史学家、诗人和绘图师呢？20世纪60年代开始于硅谷的技术复兴风潮现在依然极为强劲。领英的联合创始人里德·霍夫曼对此做出了很好的总结。他说，硅谷是一种心态和理念，而不是一个地理名词。这就是我早在湾区成为世界创新中心之前就回到这里的原因。我现在依然还能记得，20世纪90年代的中期，漫步在旧金山的街头，可以看到相互之间仅隔数英里的区域内，有多个亚文化正在蓬勃的兴起。在赫特阿虚布里街区，聚集着叛逆的年轻人、雷鬼音乐手、各种怪胎以及逃避现实的人。在卡斯特罗街区，则有很多热爱自由、自信且爱夸耀的同性恋者，以及永不停息的派对。而随着艺术家、极客和雅皮士的涌入，市场南区正在发生着转变。在熙熙攘攘的金融区，到处是投资银行家、证券交易员、 机构投资人，他们穿着各式各样的西服，打着各式各样的领带。使命街区则到处渗透着拉丁美洲的文化，唐人街依然还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久经风霜的样子，但是新一代精通商业的中国人却蜂拥进入了劣质文区，他们协助重塑了整个城市。硅谷正是在这样一个城市的南面，在那里汇集了大量的技术巨人以及风险资本。我知道这个地方已经准备好即将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而我应该且必须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现在硅谷已经获得了某种近乎神话般的地位，风险投资铺满了硅谷的大街，独角兽们在市郊的草坪上翩翩起舞，而这种强劲的势头还在继续。来自全球各地数以千计的最聪明的大脑涌向了加利福尼亚，以获取他们的名声和财富。当代的这一淘金热潮带来了思想上更为广泛的多样性，全世界最为出色的头脑在这个很小的地域内汇聚并交融。当我在硅谷参加一些活动时，我常常是房间里唯一的加利福尼亚本地人。在一个简单的聚会中，我可能会和这样一群人互相交流看法。他们是来自印度的投资银行家、韩国的神经系统科学家、爱沙尼亚的设计师、智利的植物学家、中国的风险投资人、埃及的数学家以及泰国的创业者。这些冒险家中的每一个人都带来了他们自己独特的文化视角、观点、生活经历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想一想，这对于初创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当你在硅谷开始创业时，你可以从一大帮来自世界各地的天才中选取你所需要的人。如果你的选择正确，你的公司将能在新的思想和新的商业手法的熔炉中获取盛宴。这种多样性正是令硅谷具有如此活力的核心原因。按照人才创新中心的一项研究，个人的多样性可以分为先天的多样性和后天获得的多样性。先天的多样性主要基于性别、种族以及性取向，而后天获得的多样性则基于学习和教育。雇用了同时具有先天和后天多样性员工的企业，要比没有这样做的企业有超出 45% 的可能性会比上一年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有超过 70% 的可能性赢取一个新的市场。硅谷还有另一个文化上的优势，与大多数的国家不同的是，在硅谷具有权威的人并不能自动地获得尊重，你必须赢得尊重。加利福尼亚的传统是，每一个人都能贡献自己独特的东西，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每一个人的观点都应该被聆听。老板并不总是正确的。事实上，如果老板不能接受新的想法，那些最好的人才就会跳槽，并加入另一家初创企业。这是一种平等的精英体制。你认识谁，或者你过去是干什么的，并不重要，你在做什么才是关键。感谢您收听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中信书院有声出品、叶之痕制作的硅谷顶尖投资人史蒂文·霍夫曼作品《教你一飞冲天的创业术，让大象飞》。本集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